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满盘皆落索》，战狼教育影响深远。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港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我哋睇下台湾方面吓，咁啊，因为而家呢个立法院嘅所谓改革法咧，仲未通过噶，咁啊，应该咧喺呢个星期二嘅时候会再投票一次噶啦。咁而家睇到嘅情况咧，系台湾嘅民众嘅参与度咧，喺呢件事上边咧，都相当之表现出一个氛围出嚟嘅。台湾民众似乎对民主意识咧系相当之高涨吓，呢一点咧其实可能中共都系几惊嘅。另外一点，再睇到咗美国嘅再一次表态吓，美国嘅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嘅主席麦考尔咧系受约翰逊议长嘅委托，代表约翰逊亦都代表自己带领跨党派嘅人士咧系访问台湾嘅。咁好明显就睇到咗对台湾嘅支持嘅表态啦。佢哋呢一次出访台湾嘅日期咧，就喺中共嘅所谓军演之后嘅第一日。咁所以咧，好明显睇到咗佢哋根本上对中共嘅军演咧系不屑一顾嘅。从呢一点嚟睇咧，其实阿习总又输晒噶咯，系输俾咗赖清德啊。调翻转睇下中国大陆嘅民众同台湾嘅民众嘅比较啦。咁啊，台湾民众咧，活跃嘅程度啱先讲咗系非常之好嘅，而中国大陆嘅民众咧，而家真系可以讲处喺水深火热之中咧，系一啲都不为过噶吓。同时我哋亦都睇到咗赖清德嘅民调咧，喺佢就任之后咧，系相当之唔错嘅表现嘅。咁就呢啲问题咧，请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台湾同埋中国大陆嘅情况。
咁我哋讲人民之前先讲下赖清德先。咁赖清德新官上任啦，咁就即係佢有一个民调 TVBS 呢就係27号就公布咗出嚟嘅。咁就有 53% 嘅人呢对佢表示满意。咁至于赖清德演说里面讲到两岸互不隶属嘅讲法呢，係得到 64% 嘅民众嘅支持。咁赖清德今次演绎咗佢嗰个演讲里面嘅主题就係不亢不卑。咁佢不亢就係展现佢係一个好有一个情商啦 ,EQ 啦所谓。咁大家知道有70多位喺中国搵食嘅台湾艺人呢就纷纷呢就发帖表态，就话自己係自己中国人啦，赞成统一啦咁。咁呢就香港藝人呢亦都有一班呢都其實都唔關佢哋事，佢哋自己都出嚟就都喺度表忠下。呢啲係邊幾個呢？香港嗰班係甄子丹、謝霆鋒、陳偉霆、魏英雄、余文樂、黃祖藍，咁佢哋都係贊成祖國統一嘅。咁但賴清德呢佢嘅回應係令到有好多人都有覺得有意外嘅。咁佢就講佢話即係知道台灣嘅文化工作者啦，喺人哋嘅屋檐下咧係承受壓力嘅。佢一諗到呢度咧就覺得好不捨啊，希望國人能夠體諒。咁台灣文化部亦都表示理解，就係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咧，係唔會永遠都唔會要求任何人對自己嘅立場表態嘅。咁賴清德咧，佢冇鬧呢班表忠藝人。呢班表忠藝人其實係好應該鬧，即係嗰個為咗大陸嘅市場呢個無可厚非，佢哋要賺錢無可厚非。但係喺呢個咁樣情況之下，咁樣表忠其實就為中共站台，其實就對台灣有好大嘅損害嘅。但係我哋呢班人今日我哋都唔講佢啦，講翻賴清德，佢冇鬧到呢班藝人，但係佢反而指出呢班藝人係被逼嘅。同埋咧，佢都講到呢班藝人咧，心裏邊咧可能唔係咁諗嘅，就迫於形勢，只好咁做。咁呢個係我就覺得係賴清德佢非常之高明嘅地方啦，佢個情商係好高。 咁呢種情商亦都唔係因為佢係詐低或者係作出嚟嘅。咁我哋都知道，賴清德佢從細係出身非常之卑微，咁到佢大咗好辛苦咁讀完佢嗰個醫學嘅學位做醫生，再從政。咁特別係從政之後咧，佢經歷咗好多台灣喺政壇裏面係非常之艱險嘅情況，佢可以話睇盡人生百態。咁我覺得佢呢個咁樣嘅今次有咁樣嘅情商，亦都係佢分得出有啲咩大事就一定唔可以放手，細事就寬容一啲。對呢班藝人，佢採取咗寬容嘅態度。咁呢啲當然係中共冇得比嘅嘢啦。
分分钟系瓦解咗中共对台湾嘅艺人、对台湾嘅商人嘅一种要挟方式添啊！以后再要挟佢哋表态嘅话咧，其实可能已经起唔到咩作用噶啦。
咁第二个亦都展示咗佢嘅情商嘅，但系呢个第二个展示就系令到中共十分不屑之微。赖清德讲咗咩咧？佢话台海和平稳定系全球安全繁荣嘅必要要素。咁啊，賴清德有少少乜嘢都將全球啊、國際啊立曬嚟講，跟住佢又話任何國家喺台海射生波瀾啦，會影響區域穩定，都唔會被國際社會接受。嗱，呢啲嘢對中共嚟講係好遲疑嘅，佢就最怕賴清德呢個軍方傳出嚟，習近平最怕賴清德就話台灣是全球的，台湾是世界的。咁但呢一度嚟讲，就赖清德就将呢样嘢点明。跟住佢又话，佢话我呼吁中国同埋台湾共同承担区域稳定嘅重责大任。我非常期待同中国透过交流合作，增进彼此嘅了解、理解、谅解、和解，创造互利互惠、迈向和平共荣嘅立场。嗱，佢哋讲得系非常之大方啦，系嘛？佢冇闹啦，佢用呢啲方式。其實就對於一啲外人嚟講，就覺得佢已經好友善，但係聽喺中共嚟講係好不時之味。喺整個嘅談話裏面，佢其實咧係將中共當作一個平等嘅對象，係即係一個站喺一個同等嘅一個高度，互相係一樣嘅，係平起平坐嘅。咁啊，雖然佢好想表達佢嘅友善，但係中共聽呢番話，我相信係不時之味。嗱，呢個係不亢嘅部分，不卑咧。佢喺十萬民眾出嚟反對咗立法院發生嘅事之後咧，佢喺佢嘅 Facebook 裏邊就話感謝今日站出嚟嘅每一位朋友。嗱，佢咁樣講，其實佢可能係會受到台灣嘅社會嘅反彈嘅喎。點解？因為好多人就已經特別係藍同埋白都喺度話啊，你哋民進黨喺度挑起呢件事，係你哋喺度動員。但係佢今次直情就撐呢啲出嚟嘅人，就表示你就算話我係即係撐民進黨，我都唔擔心，實事實說係點樣就點樣。咁跟住佢就係咁講出嚟啦。當然佢亦都身邊講咗啲程序正義啊，好重要，又要充分討論啊呢啲嘢啦。咁呢個係佢不卑嘅地方，因為點解話佢不卑呢？佢亦都好清楚喺整個嘅立法院發生嘅事後面嗰個人係邊個，後面嘅勢力就係中共。咁所以佢亦都，你係有咁嘅勢力，我亦都要感謝我哋啲人民能夠抗衡你呢種咁嘅勢力。咁第二件事都係展示到佢非常之不卑嘅，就要講翻去即係前兩日。这个中共呢用多军种在台湾本岛金门马祖啊这些的周边呢围住整个台湾呢在这里搞海空的军演啊，叫做联合利剑 2024A 啦。咁啊，台湾民众啊表现淡定啦，股票啊创新高啦，社会一切如常啦，咁即系亦都令到中共好激起㗎，即係白做。咁啊都唔係白做嘅，佢主要係做俾亦都係做俾中国大陆睇嘅啫，係咪？對內宣傳就肯定都係有效嘅。咁呢就但係今次台灣軍方呢就一不小心呢就顯露咗佢哋嘅實力喎。咁呢就嗱呢樣嘢就係賴清德，我覺得佢係不卑嘅地方。佢係24號國防部係公布咗一個台灣空軍拍攝嘅中共殲16戰機同埋轟16轟炸機嘅畫面。咁呢啲畫面裏面呢就 亦都顯示咗台灣嘅 F-16V 型戰機雷達係鎖定咗呢兩部即係飛機啦嚇，歼16同埋呢個轟六轟炸機。咁即係意思話鎖定咗之後，飛行員只要一撳掣咧，就用空對空嘅導彈就會將呢啲飛機咧就擊落噶啦。賴清德係敢於展示佢嘅實力。台灣從來未試過係將呢啲嘅鏡頭展示俾公眾，但係佢夠膽展示呢啲咁嘅實力，咁就當然即係呢一次嘅中共嘅軍演，美國都好開心嘅，因為每一次你出嚟行一行咧，咁就美軍就攞曬你嗰啲參數噶啦，即係攞曬啲數據噶啦，咁對了解解放軍嘅運作咧啊係非常之有效。所以亦都可能解釋到點解今次佢淨係演兩日，因為你即係你出得嚟多，一方面係燒銀紙啦，二方面就係你俾美軍越多嘅知道你嘅資料，但台灣當然係共享嘅啦啲嘢，所以呢啲都係阿賴清德演繹咗佢不亢不卑嘅一面。咁啊，中共就偷雞唔到蝕渣米，因為今次佢出嚟一下咧。結果咧就唔知點解咧就一艘重達4000多噸嘅半潛艇啊，佢叫半潛船，叫做聯合啟瑞號咧，就喺東海沉沒喎。當然佢唔會講點解佢沉沒啦，但呢架咁樣嘅船咁高噸位，點解會無端端沉沒咧？好多人就話解放軍自己誤判咯，即係誤炸啦，炸唔到人炸到自己啦嚇，咁就係、是、嘅情況就係咁樣。
如果呢艘舰咧唔系出于机件故障嘅话咧，真系有可能系自己打自己噶。
咁啊，头先我讲咗咧，就系喺军方中共嘅军方透露出嚟，就系、是中共最怕习近平最怕就两个说话，一句就系话台湾系世界嘅台湾，另一个咧就台湾系处于第一岛链。喺5月26日咧，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嘅主席。Michael McCaul 佢就亦都係帶團嚟訪問台灣，亦都係跨黨派嘅，咁就同阿賴清德見面啦。咁啊 McCaul 就話：佢話而家最關鍵咧就係阻止共軍登陸，因為海上嘅戰力嘅佈局係至關重要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台灣國防研究院嘅一位所長蘇子雲咧，佢就話其實即係。共軍是很難登陸的，他說台灣在花蓮有一個叫佳山基地，有長程的防空飛彈和反艦飛彈，在正常的情況下是不會這麼易被解放軍的飛機和船隻靠近台灣的。他說這個反艦飛彈呢，它都有200公里的射程，中共的船隻要即係突破巴士海峽或者宮古海峽係好難嘅。咁啊，台灣同呢個烏克蘭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烏克蘭咧就貼住呢個俄國，但係台灣同中共咧係隔住一個好大嘅一個海峽嚇。咁、所以即係要用海攻都唔係咁容易嘅。不過點都好啦，從今次佢哋台灣放出一個短片。嘅情況嚟睇，台灣其實對個情況嘅掌握，係多過我哋預料，亦都可能係多過中共佢能夠應付嘅。
咁啊，睇嚟呢一次台灣咧係用咗唔聲唔聲嚇你一驚嘅招數喎。
咁啊，拜登亦都係喺佢喺西點軍校嘅畢業典禮裏邊咧，第一次咧就講咗，佢話我係好樂意使用武力保護我哋嘅國家，我哋嘅 allies 嘅。他第一次用了是 force， 用武力，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没有用过这个字，今次他用了这个字。那赖清德也都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就是多谢拜登，多谢美国国会和全世界。那情况就是这个第一回合了，这个第一回合除了这个立法院的事，我们下低会再讲，就其他的领域来讲，就是习近平是可以说是输晒的。习近平是他展露出来的，不是力量，是弱点。
正如你说斋，中共所做的这一场戏呢，完全是拿来做宣传的嘛。
那呢就讲回去这个立法院的事啦。立法院的事呢，就慢慢现在时间燃烧之下呢，就在台湾本土呢，就有 即係台灣本土有好多法律學者噶嘛，佢哋嗰啲國立大學啊、私立大學啊、中研院啊，呢啲學者紛紛出嚟就係發表佢哋意見，都係覺得民眾黨同埋國民黨佢哋係違憲嘅。咁咧，我哋都等咗好耐啊！呢即係民眾10萬民眾出咗嚟，有時我都係諗你啲專家，你哋最能夠詮釋個憲法同埋今次係是否合乎憲法或者係合乎呢個立法院嘅議會嘅程序，係你哋最識嘅，你哋應該出嚟嗱，即係時間俾咗幾日，佢哋真係出嚟講咗嘢。咁喺之前咧，就有30位國際學者咧就發聯署聲明，批評民眾黨同埋國民黨咧係顛覆法治，即係而家台灣係國際嘅台灣，你真係唔係咁簡單喎！你唔好以為台灣發生嘅嘢，國際就冇辦法講嘢喎，佢照樣講，你哋唔啱邊度唔啱，佢照樣講。咁呢個有30位國際學者係注視緊台灣發生嘅事，而且已經早早就已經聯署發咗聲明，比台灣嘅法律學者仲要早幾日。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好多事情咧，就係唔係咁容易俾民眾黨同埋國民黨同埋後邊嘅中共咧翻雲覆雨，隨便亂搞係冇可能嘅。台灣民意基金會咧就喺24號就公布咗一個民調，呢個比較早期㗎啦，就講到咧就係國民黨同民眾黨嘅支持度咧加埋只有27.6%，而民進黨咧就有31.6% 嘅 percent 嘅支持。咁對於呢個公務員藐視國會罪嘅立法嘅態度，嗱，大家要注意呢樣嘢係公務員嚇藐視國會嘅立法態度咧，係有57.5% 嘅人係支持嘅，29.2% 係反對嘅。呢樣嘢其實同我哋一直討論嘅，即係亦都係完全係冇衝突到嘅。咁其實咧就係民進黨本身亦都係支持咧。係改革呢一個立法會嘅，同埋佢哋自己本身咧，亦都係曾經係爭取過擴大國會嘅調查權嘅。咁咧就喺2017年嘅一次會議裏邊，當時係討論咗8,800億新台幣嘅蔡英文嘅所謂嘅前瞻計劃嘅預算嘅時候咧，民進黨嘅立委咧叫做邱議營咧。亦都用同樣嘅方法，2分鐘之內咧就逐條通過。但係事後因為輿論壓力，冇辦法啦，又要重新咧去審。所以今次其實即係講得簡單啲，就係民進黨以前都可能做過，冇今次國民黨同民眾黨咁大膽啦。但係民進黨都做過啲唔係幾啱嘅嘢，但係就喺輿論嘅壓力下，都冇辦法要重審啦。咁咧就而家嘅情況咧，就根據啲法律專家啦，我琴日都睇到個律師嘅，佢解釋得非常之好簡單嘅講法，就話有幾樣嘢你要搞清楚。第一，你唔可以逼總統向你一問一答，因為總統佢唔係佢嚟報告嘅啫，佢唔係你嘅下屬，佢唔接受你嘅諮詢嘅。第二咧就係你係冇可能叫任何嘅普通公民接受立法院嘅調查嘅，同埋立法院亦都係好離譜。今次國民黨同民眾黨就話，你如果要請律師咧，要得到韓國瑜嘅批准，呢、這個實在太離譜啦嚇！即係呢個立法院根本冇呢個權去調查普通嘅公民。咁仲有咧，就算係對一啲官員嘅質詢咧，都係有一個限度嘅，佢有啲嘅範圍，唔係話你隨傳隨到嘅。而家就喺度發展緊啦嚇，但我哋都會注意啦。但係一般嘅睇法都係一定會通過噶啦，第三讀都會通過噶啦。跟住咧就係我以前所講嘅就覆議啦，即係行政院唔制就覆議，咁啊俾總統，總統就即係唔公布，但係最後都要可能要攞翻去立法院，立法院咧又多數又再通過。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要去。法院嗰度申請咧，就係話呢一個民眾黨同國民黨違憲，咁就基於頭先我所講嘅理由，一啲嘅即係你唔可以叫總統隨時嚟一問一答咁樣呢啲嘅，咁就多數最後就係重新發翻去立法院重嚟就係咁樣。咁喺今次嘅整個嘅過程裏邊咧，我哋睇到台灣嘅人民係充滿活力。呢個社會亦都充滿希望，大家都積極參與。 你就有啲就出嚟啦，10萬就出嚟啦，唔好出嚟咧都係不停咁樣去睇下呢件事點樣發展啊，或者係啲媒體啊積極到不得了啦，即係即時報導，即係 live 啦現場報導多到不得了，人民喺呢個層面係積極參與，公開表達意見。亦都有好多專家學者出嚟，專家學者都係普通人嚟嘅喎，佢哋唔係政府嚟嘅喎。整個社會呢啲嘅爭論，咁大嘅爭議嘅嘢，係有條路徑去解決嘅。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就算立法院裏邊三讀通過，都有辦法再去 challenge 佢嘅，係有方法去解決嘅。咁咧就最大嘅分別咧，就即係當我見到台灣嘅情況，其實我真係每一分鐘都諗到香港曾經經歷嘅。台灣而家做嘅嘢同香港，喺2014、喺2019做嘅嘢係好相似嘅。譬如佢哋都喺度唱，Do you hear people sing？呢首歌係2014年雨傘運動香港人唱嘅。跟住又見到好多嘅人喺。10萬嘅人互相嘅提醒啊，唔好亂咁衝啊，可能後面有特務要我哋做啲好激進嘅嘢啊，咁有好多啲年長嘅即係台灣人咧，就俾啲年輕人好多嘅物資啊、水啊、食啊，多到不得了。有一個人一捐嘅捐20000個飯盒啊，咁樣物資嘅幫助。有啲咧就中南部上嚟啦，冇錢住屋咁樣，就好多年長嘅有啲錢嘅。就幫佢哋，就係去俾錢佢哋做住酒店，完完全全唔知道佢哋俾錢都唔認識嘅。咁呢啲嘢都係同即係香港嘅當時情況係似到不得了嘅。唯一唔似嘅就係台灣非常之幸運，佢哋有賴清德，而香港有嘅邊個咧？係林鄭同埋阿習近平，呢個就最大嘅唔一樣。咁啊，即係台灣嘅情況，我哋就暫時就講到呢一度。咁就喺人民嘅層次嚟講啊，我呢幾日當然我除咗台灣嘅新聞之外，我哋都睇注視到其他嘅新聞啦，就令到我覺得係好震驚嘅，就係喺中國大陸就係發生好多嘅報復社會嘅即係呢啲嘅案件，好多自殺嘅案件係比以前密度高得好緊要。譬如話咧，喺5月份嘅最近2個星期咧。喺江西、廣東、湖南、四川都發生嘅報復社會嘅案件，最恐怖嗰件事咧就喺江西。咁啊，行兇嘅人咧係一個45歲嘅女人，佢自己本身好似仲係做護士嘅添。咁咧就係發生一個小學裏邊，江西一個小學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呢時間係5月20號嘅中午12點。咁啊，啲細路仔啱啱食完中飯喺度休息。咁呢一位女士咧就攞把刀出嚟，水果刀就見人就斬。咁啊，最後官方嘅報道就話2個人死咗，8個人受傷。但係好多網民就話當時喺地下係瞓咗20幾個人喺度，咁就唔知係究竟死咗幾多。咁啊，點解啲兇手會選擇喺學校咧？嗱，呢個唔係淨係呢個女人喺學校做案，以前都聽過好多喺幼稚園嘅校園裏邊作案嘅，咁咧就因為對方細路仔係最無助嘅，呢、這個學校嚟講可能亦都冇諗過話會發生咁嘅嘢咧，咁嘅事啦，所以亦都係個防範係最少嘅。咁呢啲殺人嘅人咧，覺得我可以多斬幾個，喺細路仔佢哋冇反抗能力，多斬幾個，而且斬一個細路仔咧，受苦嘅終生痛苦嘅，可能佢。除咗佢哋父母之外，可能係有佢哋嘅爺爺啊、嫲嫲啊、外公外婆啊咁，所以係最能夠滿足佢哋係報復社會嗰個願望嘅。咁我哋講翻即係一個惡性斬人案啦，喺正係5月20號同埋21號呢2日咧，湖南郴州一個男人咧喺公園裏邊咧隨機殺人，四川武勝縣一個男性司機咧就開車撞人。就造成咗5個人死亡。四川自贡市一个男人咧喺公交车上咧又杀死好多人。喺广州一个姓张嘅司机咧就开车撞人，撞咗3里，大概造成咗15个人当场死亡。5月23號咧，湖北一个男人咧就持刀斩人，就斩死8个人，包括佢自己阿妈。啊，真系3日咋？我头先讲嘅系3日嘅。 就發生咁多嘅事。呢啲嘅事而家嚟講，當然喺中國大陸無奇不有啦，即係乜都可以發生。但係咁密集嘅，而又爆得出嚟嘅都咁多啦，你諗下。咁啊，就喺山西省咧，就最近有一件事就同呢個惡性殺人無關啦，就是、自殺。咁啊，山西省嘅省會太原市咧，係舊年至被獲選為中國最幸福嘅城市之一。咁但係5月10號到24號，唔到兩個禮拜嘅時間裏面咧，就發生咗12宗喺跳橋自殺嘅事件，就結果就九個人死咗。咁咧就當局冇辦法啦，就派人去看住個橋啦，咁就加啲防護欄啦。咁嗰啲防護欄嘅銷售量咧都即係大幅增加啦。咁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城市嘅跳橋事件，死得咁多人。
你啱先講咗喺咁短時間之內啦，出現咗咁多命案嘅事件啦，點解咧？你認為？
咁大家都會問啊，點解咧嚇？其實點解大家我諗心中有數啦。以前我哋講咗好多嘅就係中國大陸嘅經濟，如果唔掂咧，社會一定會發生一啲異常嘅嘢嚟嘅。今次集體去妄殺無辜，或者係去密集咁自己去跳樓，呢啲就係一種異常嘅一種現象，而家係密集咁發生。即係中國嘅經濟嘅情況就係咁，好多人咧點解咧？即係冇辦法，佢哋根本已經係又冇工做啊，或者係個樓個 mortgage 啊，個房貸啊就冇錢俾，乜嘢錢都冇，佢冇辦法用正常嘅渠道去表達佢嘅不滿。十年前你都話可以上訪啊，或者係點樣啊，去中南海上訪啊，大家聚集啊，係咪有啲群體事件？而家嚟講係控制到風雨不透嘅，你冇辦法再做呢啲嘢㗎啦。咁亦都喺法律上係冇辦法爭取到權益嘅，你係韭菜嚟嘅，你乜嘢權益都冇，亦都冇社會上冇任何嘅支持。譬如話，即係起碼即係喺民主國家，你有啲咩自殺熱線啊，或者有啲嘅輔導嘅項目啊，或者係你旁邊啲人覺得你精神有啲異常，都會係叫社區中心係咪可以注意一下，去上門勸你去接受一啲嘅醫療嘅服務啊？冇曬啲嘢，咁亦都呢個整個嘅政局或者整個嘅政治係普通嘅韭菜係完全冇辦法控制嘅。佢乜嘢都冇辦法控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喺絕望之下就充滿仇恨，佢覺得呢個社會一啲公義都冇，所有人都冇人幫佢哋，全部係冷血嘅。既然又冇公義，你哋又冇一個人幫我，係咁絕望，所以我就報復你哋，你哋個個都係我嘅敵人，我報復你哋，你哋要分擔我嘅痛苦，我唔願意自己是獨自承受，就是這樣的情況，所以就會有這麼多的群體性的事件。那這個是表面的原因，再深層的原因呢，就是中共的老百姓是被洗腦，他們一生就是只是信任共產黨，共產黨講的就是鬥爭，就是暴力，他們什麼的愛啊、包容啊、體諒啊，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這些東西，有乜嘢事就係用暴力解決。咁中共亦都係無神論，冇話有任何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國人嘅傳統嘅一啲嘅信念，亦都冇基督教或者其他嘅教啦嚇嘅一種嘅愛啊，或者係寬恕啊，或者係一個係原諒啊，冇，絕對冇呢啲嘢，亦都冇中國人嘅傳統，傳統俾佢哋已經灰飞烟灭。
其实路桥讲紧嘅咧，就系人嘅信仰啦。譬如基督教、天主教又好，法轮功又好，好多个政教咧都系道人向善噶嘛。而共产党系完全系无神论嚟噶嘛，救个人出嚟完全亦都系无神论。佢哋只系讲紧系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有阵时有啲环境好嘅时候咧，去得好尽；当环境唔好嘅时候咧，佢哋系完全系冇准备好，亦都系顶唔住嘅。讲得清楚啲，系无法解脱啊！
礼义廉耻全部已经不再存在，咁成个社会充满戾气， 有乜嘢事只會用暴力解決，人人都變得非常之自私。當一啲事情發生，而佢哋亦都冇辦法解決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就係對人或者對自己就走極端。咁而整個社會亦都係唔會互相去幫助嘅。老人過馬路跌倒，冇人肯去幫，個個睇住佢行過就算。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同以前人嘅情況啦，特別好多人話2006年嘅南京彭宇案有關啦。彭宇一個年輕人啦，去幫咗一個老人家啦，點知個老人家咧就行翻轉頭告佢，仲要佢賠錢，就法院亦都認為彭宇唔啱，所以就以後個個都唔再幫。咁咧就呢、這個亦都係共產黨特登咁樣做嘅。共產黨要嗰個社會係佢一個絕對控制嘅社會。如果個個都有咁正義、見義勇為，有不平嘅就行出嚟，去出聲或者去出手嘅話，咁中共點仲有得控制呢？所以佢哋嘅方式就係要令到啲人變成壞人。好人嚟講就有良心啦，係嘛？有良知啦，就會做出善行啦，或者做出符合正義嘅事啦。而中共佢只係覺得呢啲都係會令到佢政權係會喪失一啲嘅控制，所以佢哋從來都唔鼓勵好人。只有你係壞人嘅時候，你只會俾佢完全控制；只要你係壞人嘅時候，你只可以升官發財。
呢个亦都可以讲系喺中共治下教育出嚟或者洗脑出嚟嘅人啦，而家影响咗呢个社会嘅治安，亦都系动荡咗或者系动摇咗中共政权嘅发声噶。咁呢个非常之明显噶啦。呢度越讲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台海开战，银行嘅钱是否安全》。
喂，正哥，而家台湾咁乱，如果真系打起仗上嚟，香港、大陆嗰边都唔掂噶噃，你都唔好话唔惊啊！
嗱，而家台湾立法会咧就俾蓝白两党控制咗嘅，一个系国民党，一个就系民众党。佢呢两党就主张成立一个国会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啊，主要是想削弱总统的权力，订立一个香港式的这样的法制社会，不要激怒中共，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
喂，有没有搞错啊？香港搞成这样有版睇的哦。
那台湾那些民众就忍无可忍，从10,000人抗冲到最后10,000多人围住立法院，要求他立即停止这个法案。
讲真嗰句啊，蓝白两党主要就系想向大陆投降。
喂啊，马 Sir， 呢两党缩咗啊，投降大陆真系唔需要攞嚟衰啦。
你知唔知啊？其实蓝白两党一早就俾大陆渗透晒噶啦。
喂啊，马 Sir， 咁台湾总共有几多人呢？
台湾总共有2,300,000人啊嘛。
喂，咁啊，点解得10,000人出嚟抗议嘅呢？
其实台湾抗议立法会而行出来的10,000人啊，对咁细个台北市来讲已经是人世汹汹，你睇到嗰个气势已经非常之紧要㗎啦。而家问题上呢，就有啲台湾民众就被蓝白两党煽动咗，认为唔好得罪大陆啦，等佢过嚟挂支五星红旗，咁就唔使打仗囉。
哎哟，咁啊大镬啦。你睇而家香港变咗个废墟，一个23条打到去台湾嗰阵时啊，到时台湾人好似香港人咁样，俾大陆五花大绑做佢个奴隶啦。所以台湾人最紧要清醒，千祈唔好相信大陆啊！
台湾实业家曹兴成佢话：今日唔抗争，明日就变畜生。
喂，大陆话打台湾打咗几廿年噶咯，佢及住台湾啲咩嘢呢？吓？是不是想把埋台湾的人做他的奴隶呢？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台湾的芯片啊，是世界一流的。
喂，如果大陆真的霸了台湾，那就只是掘了个金矿。
那就当然啦，芯片比起金矿更值钱啊。
还有啊，台湾很有地理的优势。台湾海峡是经商的一条非常安全的通道。历史上已经证实了 无论你几大型嘅货柜船经过台湾海峡，都系非常之安全嘅。但系相反，台湾东部嘅海上水流咧就非常之凶险，经常就沉船嘅。所以各个国家对台湾海峡啊呢种咁嘅交通枢纽系非常之重视噶噃。
嘿，咁啊，怪唔知得台湾叫做宝岛啦。
嗱，以文，我讲啲历史你听下啦。台湾啊，其实响三国时期，汉人已经非常之重视佢噶啦，将台湾正式纳入个版图嘅。嗱，因为台湾山明水秀，地理环境又好适合于嗰啲农作物嘅生长，所以嗰度可以称之为鱼米之乡。一直去到明朝，因为福建呢山多，人又好稠密，咁佢就向台湾发展啦。
哦，乜怪唔知得台湾咁多福建人啦、啊，差唔多成个台湾都讲闽南话嘅。
正因为台湾嘅鱼米之乡，地理环境又咁靓，所以荷兰人就睇中咗台湾啦。喺十六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嗰啲船只咧就经过台湾噃，佢离远望到，哇！乜世界上有个咁美丽嘅海岛啊，咁啊称呼台湾为福尔摩沙台湾啦。
即系点解啊？
意思就形容台湾好似天堂咁靓。嗱，到咗十七世纪，荷兰人就为咗发展商贸，就派军队攻占咗澎湖。明朝同荷兰军队即刻开战，你够胆打我？哎呀，点知开战嘅结果呢？双方就最终停咗落嚟讲和。响1624年，双方政府就达成一个协议，荷兰人就放弃咗澎湖，进入大原，即是而家嘅台湾南部，并且建立咗一个城市叫做热兰遮城。
咁怪嘅个名，咩意思啊？
嗱，响荷兰语嘅意思呢，热兰遮城就系安全嘅古堡，即系非常矜贵嘅，皇室同贵族先至可以住堡垒嘅。于是乎，荷兰人就以台湾作为荷兰对亚洲贸易嘅中转站啦噃。咁就令到台湾嘅国际地位日益重要啊！咁西班牙收到风之后就走到嚟台湾，乘机搏乱，占据咗台湾嘅北边啦。嗱，到咗1641年，荷兰就派兵响台南北上，直接同西班牙打仗。岂有此理！台湾就同我哋荷兰人定晒合约噶嘛，你西班牙过嚟抢地盘。冇得倾啊，唔使谂埋脑。于是乎，两边就打起上嚟啦。终于西班牙就兵败如山倒，俾荷兰人将佢哋赶晒出海。
嗱，荷兰人就好精啊，到处喺台湾开发甘蔗田，就喺海外同埋大陆沿海地区聘请咗大量嘅人员嚟到台湾开采大量嘅甘蔗田。跟住对台湾嘅原住民实施咗一种税赋嘅制度，另外又鼓励嗰啲原住民将打猎翻嚟嗰啲兽皮卖翻俾政府。咁啊，荷兰政府啊又将呢啲咁嘅物质运去欧洲赚大钱啦。诶，一时之间台湾都唔知几兴旺。
冇错啦，嗱，到咗1661年，郑成功咧就带兵由金门出发打荷兰人啦。佢先取澎湖，再由鹿耳门登陆，哇！一路向内陆打落去，将嗰个安平古堡围住8个月。荷兰人估都估唔到，哇！乜你有啲咁嘅兵咁好打嘅？终于就响1662年就投降俾郑成功啦。咁啊，郑成功终于响台湾建立咗第一个汉人嘅政权，郑氏王朝就成功咁响台南承天府。建立咗佢嘅王朝，就用中国传统嘅管理方式，响台湾各地建立咗各个衙门啦。由于管理得好，台湾就日渐兴盛。佢嘅王朝曾经经历过郑成功、郑经及、郑克爽，足足做咗三代嘅皇帝，直到清朝康熙年代啊，响西元1683年，施琅率领军队直接打入台湾。郑经爽就在那段时间就投降了，跟住郑氏的王朝就结束了，台湾就正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了。
喂，据我所知啊，当年的康熙大力发展台湾， 到咗雍正、乾隆嘅时候，台湾就到处都系清政府嘅管理方式，但系唔知点解嗰度咧就男多女少，好多人为咗一个女人就大打出手啦。到咗1894年，日本就同清政府发生海战，呢、这个就系著名嘅甲午战争啦。清政府嘅海军非常勇猛，但系朝廷就好腐败，到处都系贪官，佢哋将战舰上嘅炮弹炸药沟晒沙，好多都打唔出，有啲一打出去就跌落海啦。咁日本仔咪打胜仗咯。喺1895年，清政府就同日本签订咗马关条约。
吓，咁啊真系唔抵咯！无端端台湾就划咗俾日本啦。
跟住台湾嗰啲中国人啊，咁啊兴个火屎啦，不断搞抗日斗争啊！
嗱，本来日本仔就好睇中咗台湾，准备啊大展拳脚啊，将台湾建成一个正式嘅世界都市。点知就到咗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中华民国就直接同日本仔开战。
喂，喺历史记载，蒋介石后生好靓仔噶，仲叻过毛泽东好多添啊！
呢句真、哦，当年蒋介石率领嘅中华民国抗日队伍啊，响中国嘅境内同日本仔打咗好多场大型嘅战役，搞到啲日本兵啊，一听见蒋介石的军刀啊，吓到闻风丧胆。由于国民党嘅军队付出咗好大嘅代价，卒之就打败咗日本仔，日本就向中华民国投降，台湾就归属翻中华民国啦。打胜仗当然系万民欢呼啦，战后就一定要重建家园。唉，可惜啊，中华民国一个唔觉意就中咗中共嘅间谍阴谋，蒋介石就退守台湾，将台湾交俾蒋经国去管理。咁蒋经国就经过好多心血，将台湾开放咗党禁同报禁，终于将台湾成为一个好民主嘅国家。台湾仲做埋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将工地放领俾民众，造成耕者有其田，马上响农业嘅生产快速提高，又奖励私人企业，成为日后经济发展嘅主要方针。
嗱，到咗呢个时候咧，美国佬就非常之警惕。喺1950年，为咗防止共产党嘅势力过度扩张，美国对台湾提供咗大量嘅军事同埋经济援助。于是乎，台湾咪搞到民心大振咯。嗱，好似台湾嘅石门水库就系美国全部经济援助嘅。另外，财经建设喺美国嘅帮助之下，尹仲荣同李国鼎进行大量嘅财经改革，令台湾嘅工业直接走向成功之路。
嗱，到咗今时今日，大家都有眼所见啦，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科技嘅尖端，边个地方冇咗芯片嘅提供，佢根本上就跟唔上科技啦。而家呢，习近平就非常之野心嘅，佢明知道国内嘅形势非常之紧张，但系佢都想同台湾开战，同俄罗斯、普京夹埋嚟成立佢哋所谓百年大计，霸占全球。嗱，讲真嗰句啊，如果真系打起上嚟啊，习近平一定输得好快，所以习近平进退两难，冇觉好瞓。嗱，最近行路都好似人哋嗰啲伤残者咁，趌下趌下。
有人仲话，如果习近平真系打仗咧，中南海就会变成七国咁乱，佢分分钟俾人一脚兜落台。嗰阵时真系陆文婷睇相，唔衰就攞嚟衰咯。喂，仲有啊，佢真系打起仗上嚟，啲人可唔可以银行攞钱嘅咧？吓，
嗱，老实讲，无论咩国家都好啦，当佢发生打仗嘅时候咧，钱币嘅汇率系肯定发生波动嘅。嗱，好似而家乌克兰同俄罗斯打紧仗，嗰、那个提款问题肯定就非常之困难。但系响中国大陆咧，而家仲未打仗，已经出现咗好多提款困难啦，到处都有发生银行账户冻结嘅丑闻。 所以而家有好多军事嘅评论家，佢哋认为如果你要维护你嘅和平民主，长痛就不如短痛，打佢一仗，消灭啲侵略者，最后可以恢复世界和平。
唐人街粤语见闻：台湾一旦开战，银行嘅钱是否安全？节目系由以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美国副国务卿话，将对藏俄中企或银行采取行动。中美防长新加坡会晤，各说各话，学者揭双方目的。川普封口费案有罪判决后，捐款网站大瘫痪。网传中共国安叛逃官员曝光泽明泽真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美国连日来对中共发出密集警告，5月31日国务院2号人物坎贝尔表示，美国同盟友将就北京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对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行动。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我认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系统性参与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我们还密切关注金融机构。他在31号表示，不单止是美国，其他国家亦将采取一些措施，表明美国同盟友对中共在俄乌战争上对俄罗斯的支持深表不满。美国政府近日加强了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警告力度，拜登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警告要对那些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金融机构采取惩罚措施。美国财政部2号官员副财长沃利阿德耶莫礼拜五表示，华盛顿和欧盟必须向中共传达一个讯息，即中国企业面临一个选择，是和美欧经济体开展业务，还是为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必须明确的是，中企或者可以在我们的经济中做生意，又或者可以用军民两用产品来武装俄罗斯的战争机器，他们不能够继续两者兼做。他在访问柏林的演讲中表示，我们向中国企业明确表示，我们都准备好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来追究他们的责任。他说，去年俄罗斯从中国供应商入口了价值52亿美元的敏感的军民两用商品，短短一年内就增加了 40% 以上。这个礼拜副国务卿坎贝尔在访问欧洲期间，亦对北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警告。他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并不是一次性的，亦不只是几个流民公司的参与，这个是一个持续的全面的努力，得到了中共领导层的支持，其目的是在幕后为俄罗斯提供一切支持，使其能够重组军事力量，远程导弹、无人机、追踪战场动向的部分能力、远程火炮等，这个是一项旨在基本上不想被发现的努力。他还说，迫切需要欧洲和北约国家就中共的行动向其发出集体关切的信息。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台湾南海问题交换了意见。对于这次会晤的成果，大多观察人士表示并不乐观。这次会晤时长一个多钟头，这个是两国防长自2022年以来18个月后首次进行的面对面会晤，也是继今年4月通话后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 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莱德在两人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奥斯丁对中共近期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挑衅活动表达了担忧。他表示中共不应该利用台湾的政治过渡作为采取胁迫性措施的借口。此外，奥斯丁还讨论了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方面的支持作用。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则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违反美方承诺，向台湾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但他亦表示这次会谈是积极的，并说北京和华盛顿不可能在一次会晤中就解决所有双边问题，但是谈总比不谈好。董军在会谈中则再次强调，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止跌企稳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会议纪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和中共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电话交谈将在未来几个月恢复。奥斯丁亦对年底前美中两国成立危机沟通工作小组的计划表示欢迎。2022年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单方面停止了两国之间的主要军事沟通渠道。此后两国之间又发生了美国击落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时任美国众议长麦卡锡的会晤事件，以及美国持续军援台湾、武装台湾等事件，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到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国加州会谈后，双方先同意部分恢复两国军事高层沟通，包括重启两军战区指挥官通话，但两国防长一直没有会面。这个月在中华民国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后，即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前一周，中共再次在台湾周边发动了军事演习，称要对台独势力发出战争的警告。中共称赖清德是危险的分裂分子，称赖萧沛是毒上加毒。不过大纪元资深编辑和主笔石山在精英论坛透露，接获朋友信息，中共在军演的一个几月前就通知了美方，这个显示中共这次军演亦只是一次演。虽然中美双方都对这次会晤表示了积极的看法，但很多观察人士却认为这次会晤对降低地区紧张局势的前景并不看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军之间只是各说各话，双方结构性的冲突不会因为奥斯丁和董军的会面得以任何改善，就是不要出现崩溃，不要出现一位国防部长对另一位部长的严厉谴责的情况，希望会有下一次会议。这个就是双方真正希望从这次会议中得到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博士林永佑认为，中共防长对军队的控制远低于美国防长，因此两军的往来是不是有实质进展，更应该关注未来是不是有两国联合参谋长的谈话，或者是军种和军种、战区和战区的互动。5月30日，在纽约的陪审团裁定前总统川普在封口费案件中有罪，这个亦令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总统。就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几分钟后，大量的现金捐款涌入川普目前的竞选团队，导致他的捐款页面出现短暂的无法使用。封口费案是指川普涉嫌向成人电影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的未披露款项。在陪审团作出判决的几分钟内，川普总统的捐款页面就出现了500错误，提示出了问题，这个引发了人们普遍猜测大量捐款正在进行中，可能是出于对前总统的支持和对有罪判决的愤怒。随后川普竞选团队证实该页面因捐款过多而被关闭，美国人民看透了骗子拜登操纵的审判，如此多的美国人被感动为川普总统的竞选活动捐款，以至于 WinRed 页面被关闭了。我们正在努力令网站尽快恢复上线，坚持下去，截至发稿时该页面现在已经恢复。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 J.D. Vance 是川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他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 目前反击虚假审判的最好方式就是向川普竞选团队捐款，同时分享了一个新永不投降捐款页面的链接，其中包含前总统的一条信息，上面写着：我是一名政治犯，我刚刚在一场被操纵的政治迫害审判中被定罪。上面同时还有川普总统的签名和一张他的面部照片，他们搜查了我家，逮捕了我，拍了我的照片，现在他们判我有罪。这位前总统呼吁他的支持者捐款，并向拜登传达一个信息，即他连任第二任期的机会今天就结束，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立即采取大规模反击，以至于再入史册。与曼斯一样，其他共和党人亦对这一有罪判决表示谴责，但民主党和拜登总统竞选团队对判决结果表示满意。拜登哈里斯2024年通讯主管泰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一直错误地认为他永远不会因谋取私利而违法并承担后果。白宫发言人萨姆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称，我们尊重法治，没有其他评论。在陪审团作出裁决之前，这位前总统的一名律师告诉 CNN， 他的法律团队准备迅速上诉，将此案交由纽约上诉法院审理。红潮第一家庭成员向来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作为中共专制政权的当权者，习近平的家事却被视为国家机密。受特别保护的习近平的女习明泽成年后的状况一直是网络热点，近日网传一名叛逃中共的国安副厅级官员爆出一张习明泽的真容，和以往网络热传的多个版本不同。社交媒体 X 账号陈美宇说，这张照片来自于一名叛逃中共的国安副厅级官员，他同时得到的还有一张习近平军训的照片，但是经他搜索查找发现照片是登在2014年福建一家报纸上的公开照片，这张照片的真假无从考证。披露者陈美宇亦表示不清楚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据中共官媒新华社2015年报道，当年2月13号中国黄历新年前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回访他曾经插队的陕西延安梁家河村，看望曾经在一起劳动生活长达七年之久的父老乡亲，这个是国内当时的头条新闻。不过新华社的报道中未包括习明泽的名字和照片，而在当地地方新闻里面仍然可以看到习近平携妻女访问梁家河的文字报道，只是同样没有习明泽的照片。随后网上就流传出下面两张照片，从照片中看，习明泽和父母非常和谐地紧靠在一起，三人企姿都很随意自然，一眼望去就是当今中国最典型的三口之家浑然天成的全家福。有人推测这个应该是习明泽成年之后第一次有本人照片被公开到网络上，不过照片不是清晰度不够，就是侧面照，因此习明泽的长相依然是个谜。香港明报曾经刊登了一张照片，说是习明泽的毕业照。明报还报道说，习明泽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和英语，2016年毕业回国。有媒体引述习明泽哈佛同学的描述，说习明泽性格开朗天真，带一些男子气概，亦喜欢逛街，和平民一样地坐地铁。他在哈佛的成绩不错，业余爱好是时装和阅读。根据哈佛大学一位叫 David 的老师说，习明泽有来自中国的保镖24小时保护他，美国联邦调查局亦派人手暗中保护他，大概是为了保护习公主，确保他可以自由地生活，所以中共严禁任何关于习明泽的消息。但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是怕被政敌或者自己得罪过的人报复，另外亦害怕人哋知道家族的贪腐。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